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一张收据，一份账单，消费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有风险，有责任，消费权益不能不了解。欢迎收听消费者权益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是许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新州公平交易署的 Vicky， 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新州政府自去年出台的新的有关家用保险开关的安装规定。上午好 Vicky。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 Vicky 请教任何同消费事务相关的话题哈。好，那 Vicky， 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呢，可能跟用电安全有关哈。那同时我们也跟会大家来聊聊如何找一个合格有资质的电工。说到电工，其实是一个存在一定风险的一个精细活哈。虽然说不见得有多少人会愿意就是用可以买好几盏灯的价格去请一个电工来换灯泡，但是我们说电在我们生活里的作用真的是太重要了哈。一旦断了电以后，感觉生活都进行不下去了。所以说哈，找一个合格哈，特别是有资质的这个电工呢，还是蛮重要的。好，先从我们今天那个要谈的一项新政策说起哈。这个新州政府从去年出台了新的这个家用保险开关哈，我们说的是叫做 Safety Switch 的这个安装规定哈。第一个问题可能要请 Vicky 回答一个往往需要电工来回答的问题哈。好，这个我们可能知道，就是像很多电器里面有这个保险箱哈，里面有保险丝，那现在政府要求装的这个保险开关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保险开关我们它英文是叫 safety switch， 它是像安全开关一样的，它是一种电器装置，它如果它检测到了这个有电器故障的话呢，它会直接关闭家中的这个电源。然后通常它这个开关是安装在这个配电板上面的，通常就是你可以在房屋的外面呢，如果你是住单元楼的话，它可能会安装在走廊、厨房柜子，如果是作为共有物业的话，通常它是在车库、电源室等等这个公共场所。那么每个配电板上面它的这个保险开关，它看上去它略有不同，但是它总是会有一个 T 或者是 test 测试的按钮。
哦，就是找到这个字符的话，就是找到了相应的这个保险开关了哈。其实我们都说的话，经常可能我对电器真的是不懂哈，就感觉真的是可能在这个电工活里边的这个程度，就只适合去换个灯泡。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保险箱里面有保险丝，那所以说保险丝不足以像保障这个就是电箱正常工作使用的安全吗？为什么还要装这个保险开关呢？
那么安装这个保险开关，它是可以保护到这个你和家人还有房子免受到这个致命的电击还有电器火灾。这个保险开关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它是就是说，它如果是发现了这个电器故障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切断电源。那么如果是发现这个电器故障的线路的话呢，那只有这个保险开关它才可以真正起到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
而且听你介绍的话，感觉这个保险丝了这个保护作用可能相对被动哈，好像这个保险开关的话是在问题一出现的时候可以比较防患于未然的预先的切断电源，还起到一个更好的防护作用。就是那需要装几个保险开关呢？就说是比如说是总开关装一个就够了，还是说按房间甚至说按电器每一个都要装呢？
那么为了就是让你的这个家人房子得到的充分的保护呢，那你可能安装不只一个开关，那么每条线路家中的每条线路都必须要有一个这个保险开关。那例如说这个天花板上面的灯，它上面的这个线路的话，你要安装一个这个保险开关。那么在不同线路上面的各种的家用电器，譬如说洗衣机、烤箱等等的，都需要安装另外一个这个保险开关。那么如果你是不确定家中是否安装了这个保险开关的话，那么请联系这个 有执照的这个电工，然后让他们去检查一下你的这个配电板。
其实说就是按照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用电配备，但实际上基本上这种大功能耗电的配备，比如说可能每个人家里都应该有一个电冰箱或洗衣机哈，大致相同，但可能还是会因房子不同而异哈，所以说还是询问一下这个专业电工的意见哈。特别说专业这个词，我们之后跟大家有时间的话再聊一下哈，如何找一个有资质的合格的电工。既然说到政府现在哈就把这个要求呢是作为一个强制性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肯定是之前有发生过哈，这个因为这个就是保险丝问题哈，这个发生的一些漏电断电引发的火灾。那Fair Trading 在这方面有没有总结到，譬如说有这种原因造成火灾的一些相关数据呢？
有的。那么这个电气火灾在这个家中，这个悲剧是非常常见的。那么在新州每年发生的4500起火灾，家庭火灾当中呢，大概有40%都是由于这个电器故障或者是这个电器故障的电器而引起的。那么由这个就是有专业的这个执照的电工去检查家中的电线，并且去安装这个保险开关，是可以预防到相关的这个电器火灾的。
他就说事无完备哈，说找到有资质的人装的话，确实是可以从很大程度上降低发生这个就是由电器漏电所引发火灾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但我们说无论如何，这个物件本身都有一个自然老化的过程哈，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就自然使用造成的一些老化。所以说谈到这个可以保障预防漏电的这个保险开关哈，那它本身它自己有一个老化的过程哈。那我们说这个保险开关的话，它自己需要经常定期做检查吗？或者说多长时间需要来检查一下这个保险开关是不是还运作正常呢？
那这个保险开关就是每年就是你必须得去检查2次，然后确保它是能够正常工作的。那么检查这个保险开关，它实际上它也非常简单，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却可以挽救生命你不需要去检查这个开关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就是请这个电工，你自己就可以做。那么通常就是你第一，你就是告诉家里的人你要测试这个保险开关，然后你会就是断开所有的电源只是在测试的时候断开。然后第二步，然后你就是去到你的这个配电板前面，然后按下你要测试的这个保险开关上面的 T 或者 Test 的这个按钮，然后这应该就使到这个开关它跳到这个 off 关的这个位置，然后并且立即切断房子里面的电力供应。第三步呢，就是你去检查一下房子的内部，这个被测试线路上面的这个灯和这个电器应该是没有通电的。第四步，然后你是恢复你测试的这个保险开关，然后把它搬起来或者回拨到这个on 开的这个位置，然后你所测试的这个线路应该是会恢复通电的。然后通过这四步，你就可以去确保，就是说这个保险开关到底是不是在正常的工作那如果你是对我们刚刚所说的这几个步骤还是不是很明确是什么意思的话呢，你可以去访问一下这个 nsw.gov.au 这个网站，然后你去搜索这个safety switch protect you，就是安全开关这个保护您的这一个视频，然后我们有专门的一个分布的视频，然后就是告诉你怎么去检查这个安全开关。
你刚才提到一点哈，真的是无论是做电工也好，包括像我们做水管工活也好，一定先把这个总开关先关掉哈，这是保证安全的一个前提哈，时刻提醒自己。既然提到了就是说检查这个保险开关是普通人能做的一件事情哈，有一些步骤如果大家没记清的话可以到网站上再具体再看一遍。那如果发现了这个保险开关不工作的话，也是非专业人士我们自己在家可以来完成的吗？
那么我们说到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开关它不起作用的话，那就是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开关它按到这个 T 或者是 Test 这个按钮之后，它不会跳到这个 Off 关的这个位置，那就说明它不起作用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么是建议你直接是联系这个有执照的这个电工进行维修，或者是安装新的这个安全开关自己一定不要自己去安装或者是去维修。
对，所以说包括这个装以及之后如果真的一些比较复杂的活的话，真的是需要有一个有正规注册有资质的这个电工哈。那就说到我们下边的问题的话，那如何来确保登门的或者是在之前寻找的时候可以找到这个某一个电工是正规注册的呢？
那我们前面一直在讲是只有这个持牌的这个电工才可以合法的在家中帮你安装这个保险开关。那么如果是去检查它是不是具有相关的这个这个执照啊或者是资质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的，而且也是免费的。第一，你是可以去询问一下他们的这个全名，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是不是有相关的公司，有相关的这个澳大利亚商业的这个代码，就是 ABN。
嗯，
然后呢你获得了这些信息之后呢，然后你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查这个相关执照的这个网站上，就是在我们非 trading 的网页上面有相关的这个一个网页，然后是专门是查这个执照的，然后你输入这些信息，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是不是有相关的电工的这个资质去做这个电工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就是为了每个人的健康，然后所有的这些电工的活呢都一定要请这个持牌的电工来做，然后工作完成了之后呢，他们是会给你一个有唯一编号认证的这个电工电工工作的合格证。如果他没有给你的话呢，那你一定要问他去索取。
对，说您说是在之后付钱的这一阶段的时候，他出示的这个收取和发票上面应该会有一个正规注册的像电工这样的一个格式在哈。那这可能会牵扯到，譬如说已经活干完了哈，譬如说打个比方，活干完了，哎，突然间发现他没有资质，这可能事后会有些麻烦。那事先的话，虽然说您提到上网可以来注册来进行检查的话，那我不知道，譬如说电工这儿，他身上有没有带一个，譬如说一个工作证件哈，就正规注册跟工作证件或者是一个胸牌之类的。可以表示他自己是一个正规注册的一个电工呢？
那个倒没有，很多消费者都有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很久以前是有颁发这样子类似的一个证的，但是现在都没有了。所以就是建议，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在是寻找这个电工的时候呢，在请他们过来帮你就是工作之前，一定要上网查一下他们是不是有相关的这个执照或者是资质去做这个电工的工作，然后才去请他。不然的话呢，有可能就是他做的这个电工的活是没有保证的。然后我们也有收到很多类似的，就是说就是不合格的这个电工做的这个电工活，有可能导致漏电啊，又或者是更严重的火灾啊相关的很严重的情况出现。所以大家就是说在请这个电工来工作之前，一定要上网或者是跟我们打电话，然后去咨询一下，就是看看他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电工的执照去做电工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说得通的哈，就是上网检查，特别或者是跟Fair Trading打个招呼来检查一下资质是有必要的。因为说这个证件也可以造假哈，你是说这个假钞现在都是各种的以假乱真，即便有那么一个证，说实话咱也不知道真的证件到底和假的证件有多少大的一个出入哈。给个证件出来其实也很难保证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还只有这个真实网站首先保证咱上的不是钓鱼网站哈，打的不是一个错误号码，上这个正规的网站啊，以及像 Fair Trading 从这个就是数字数据库中来求证的消息呢，是最真实可靠的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谈了很多，前面都是自己家里边的这些保险开关的一些事情哈。但如果要在这个出租房里边的话，譬如说，房子比较老哈，之前没有安装这个现在新要求这种规格的保险开关，或者是保险开关出了问题需要修这样的问题，那这事儿的话谁来管？是房东管呢，还是房客管呢？
那么是房东，他其实是有责任去安装，去请这个电工来安装，或者是去检查这个物业的这个保险开关的。那么在这个租期内呢，这个保险开关最好应该每年应该是检测两次。那么房东或者是这个物业的中介，他可以把这件事作为一个定期检查的一项内容。那么一般来说，如果大家是在租房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遇到过，就是房东或者中介要求就是上门去做这个定期的检查，他们一年可以最多检查四次。那在这四次期间呢，他们可以把这个作为当中的一项检查内容，也可以就是在这个检查这个烟雾报警器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那么通常呢，就是这个房东或者中介，他们是会先给租客发一个就是上门检查的一个通知，然后呢告诉这个租客就是说他们会就是去检查这个保险开关。然后呢，为什么要去检查这个保险开关，以及在检查开关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就是断电。那么如果是在这个租期 租期内呢，然后发现了这个保险开关他发现了这个电器故障，然后呢这种故障通常的维修都是属于这个紧急维修的，那么这个租客他应该就是立刻要求这个房东进行这个安排维修。那么如果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出租物业是没有这个保险开关的，那么作为就是租客来说，你应该马上的告诉房东或者是中介，要求他们就是请这个持牌的这个电工来进行安装。
嗯，你前面提到一般意义上哈，保险开关的这个事儿都是由房东来管，但打个比方，譬如说会有很明显的可以证明哈，这个保险开关譬如说断掉或坏掉是由房客譬如说使用大功率电器或者不当使用电器所造成的，那如果这样的原因可以是能够证实的话，可以由房客来负责吗？
那如果是由于这个房客的原因而导致的这个电器的故障，然后发生，譬如说导致这个开关的损坏呀，或者说是电路的损坏呀，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实际上是房客要去负这个责任的。
嗯，
但是还是要跟这个房东进行报备，然后要去房东去跟房东来沟通，是由房东去修，然后是房客来补这个钱，还是房客自己去找这个电工来修这个电线。
嗯，对，所以说话说回来的话，如果是可以证明哈，这个保险开关的这个坏呢，是由于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就是说质量问题或者是一个自然老化的话，那么就是由房东来负责相关的一些管理哈。好，谢谢 Vicky。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期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咨询同消费事务相关的问题。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来自公平交易署的 Vicky， 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新州政府刚刚推出的家用保险开关的安全规定。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 Vicky 请教任何同消费事务相关的问题。好，我们来接听这一位是黄先生，上午好，黄先生。
喂，你好。
哎，你好，请说。嗯，
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维修人啊，就是维修人跟那个CRS 做的公司发生了矛盾的话，怎么投诉？因为我当初是从国外回来，在那个格力的那个雪梨，然后叫快递公司帮我送到墨尔本，结果呢付了两次钱，叫他退一次钱呢他都不退。现在我因为我人在墨尔本，那我怎么样子来投诉那个雪梨那家公司？
你就是说如何投诉这家快递公司哈？快递方面引发的一些消费纠纷 ，Vicky。
你的意思是说，你这个快递公司在悉尼，你本人在维州是吗？
对。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也是可以跟我们新州公平交易厅去投诉这个快递公司的。因为我们也是受理，因为这个澳大利亚消费法它现在是一个适用于各个州的，所以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州，又或者说是这个你所投诉的这个公司它是在哪一个州，都可以向我们新州公平交易厅去进行投诉。只是就是说如果我们公平交易厅就是无法就是为你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最后你可能是就是要考虑一下，仲裁庭是要去新州的这个仲裁庭去递交一个进一步的一个申请，还是去维州的这个仲裁庭去递交一个申请。但是如果一般的投诉的话，你可以到我们新州的公平交易庭进行投诉。
嗯，
那么这个就是网上投诉的是吧？
这个是不是在网上投诉啊？
填写
投诉啊？对
对对，你是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进行投诉的，我们是不接受这个电话投诉。
那个网上投诉那个网址是什么？怎么写
啊？网址是www.faytrading.nsw.gov.au， 然后在网站里面有一个 make a complaint。
make a complaint。
嗯，就是
首先是 fair trading， 然后
.gov 啊 ，sorry， 不是.nsw.gov.au。
怎么拼啊？
NSW 就是新南威尔士。
NSW.gov.au
Fair Trading.NSW.gov.au。
OK。
对，然后你可以到这个网页上去进行投诉哈。好，谢谢黄先生。
好，
谢
谢。
好，谢谢。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这一位是刘先生。上午好，刘先生。
哎，你好。
你好，请说。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 Vicky 有关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那个房子呢，就是前一阵呢几个月前呢，我是有房子那个瓦呀，我是找人呢刷了一下，
嗯，
刷了一下之后，当时他刷瓦的时候呢，刷完之后吧，就刷完之后那个瓦呢，过了几个，可能现在能有三个月了吧，就是开始就是原来刷的时候刷的就刷的水了，因为冲的很，可能力气大了，不知道怎么，或者是冲的方法不对，它是枪子冲的，然后那个的水呢就从瓦里边漏到那个顶棚上了，漏顶棚上之后呢，因为它可能进了很多水，就当时没有发现，也没有显现，就是过了两三个月之后，可能因为是天气热呀，或者是什么，那水慢慢的呢就开始显现出来，从那个屋顶上全都已经有那个水痕了，然后那个车库呢是最严重的，因为它经过这个潮湿之后，它那个顶棚的那个板呢都已经就是开始往下沉了，其他的有几个屋呢，住屋呢也都有很长的那个水痕，因为它，我问了一下，他说的因为你这个水有水了之后呢，它因为浸到那个屋顶那个板之后，那个板慢慢的就变像糟了似的，因为它那个板都不是木板嘛。
嗯
嗯。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它刷完瓦之后，可能那个瓦呀，可能踩动了，所以那个瓦可能有缝隙。就现在下雨的话，也有漏的，原来从来都没有漏，就刷瓦之间从来没有这种情况。当时刷完瓦之后，我就找那个人，我跟他说，但是我没有收据。再一个呢，因为他说的收现金，我就给他现金，我只有他一个那个公司的那个名片。
嗯，
你像这种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话，我怎么样去办呢？
嗯，好 ，Vicky 里面就有个问题哈，就是说，像这因为这个瓦的这个就是可能安装不当的话，这个瓦的质量问题，可能是瓦本身的质量问题，可能是工人施工的问题，但也可能是一个比如说恶劣天气造成的原因，进而给这个房子还造成了一些损失。首先，前面这个三者的原因的话，就如何来界定可能会比较难。那如果像你们受到这样子的投诉的话，你们如何来分析这个事件的原因到底是有什么来造成的呢？
那这个如果是本身刘先生你是有找到其他的这个一些工人帮你看过，然后他觉得可能是这个刷瓦的这个工人他没有就是他的工作没有做到位，而导致这个一系列的后面的这个问题的产生，
不是可能是肯定
肯定的
是漏的，对，因为呢我这个房子那瓦呢还是很新的，它是那种就是像琉璃瓦是非常结实，瓦他们也算看瓦没有踩坏，但是他那个瓦的扣的那个缝，可能是因为他刷瓦的时候在顶上刷的时候，可能走的时候可能就串了，
碰到了。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刷瓦的时候呢，他刷的可能方式不对，因为瓦你顺着刷，他可能呛着刷的，或者是没太注意，他那个水呢就直接漏到那个瓦里面，顺着那个屋脊，漏下来了，漏的，所以在那个顶棚上面有水的话呢。经过蒸发或者什么，然后之后里面就潮气都进到那个屋顶那个板子上了，就是住屋里面那个房顶上了，这样的话再造成了才造成了这个有水痕，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车库那个板呢已经就是有水之后慢慢的就
好了解
完
了啊，对行对 ，Vicky 就是说确认是有他这个施工就工作做得不够好造成的话，就是除了他本身这块活以及就是连带的这些损失的话，那他也需要负责吗？施工的人。
对，如果是你确认是他就是工作就是不到位啊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的产生，那么他作为这个做工的这个人，他必须要负责任的。那么你说到了本身就是你是当时是付的现金，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收据，唯一有的就是一个他的这个名片。那这个时候呢，作为我们公平交易厅来说，我们是可以处理相关的投诉的，然后你可以联系我们在网上递交投诉，然后我们可以跟这家公司去进行一个联系，然后进行一个就是说一个协调，看看就是说他能不能就是返回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又或者说给你相关的一系列补偿。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能强制他去做一个就是返回进行返工啊，又或者是说是给你补偿的。那么我再问一句，这个就是刷瓦的这个活大概你给付给他多少钱？
1400块钱吧。
1400块钱啊， 那如果是就是说我们这边协调不成功的话呢，去仲裁庭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般他们是要就是证明你跟他之间确实是有一个合同关系的，但是在这里你是没有这个收据，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合同，然后就是说你是要怎么去向这个仲裁庭去证明就是说你跟他之间确实是有这个合同关系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一般在跟消费者是在普及的就是相关消费的问题时候，我们都建议消费者一定要向这个商家去索取这个相关的合同啊，或者说是收据啊，就是说如果是在问题发如果是真的有问题，像这样子问题发生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以是保护到自己的。但是对于我们
我肯定是他们刷的吧，你知道不，因为有那个短信嘛，什么时间来啊，
哎对，这也是个证明哈，
这个都有，
这些
是个
证明，
都有，
对，
所以唯一没有的就是没有这个收据。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公平交易厅来说，我们是可以接收相关的投诉的啊，即使你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收据或者是合同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帮你去联系他进行协调，只是说到时候你去如果是上仲裁的话，有可能是你是通过别的方式去证明你跟他之间确实是有这样一个合同的关系。
就是说总之的话，提供的证据越充分，对于您来进行索赔的话就越有利哈。好，谢谢刘先生啊。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好的，
好，我们再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个广告，马上回到节目中来。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现场直播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9参与节目咨询问题。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这一位是荣先生，稍后好，荣先生。
你好，
你好，你好，请说。
就是关于这个安那个保险的 safety switch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是非常对的。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电工应该给这些电工大老爷们制定一个收费标准。因为他们是胡来的啊，我出车，我从接到你电话就开始算起啊，我的朋友曾经出现过一个问题，他从出车来了2个小时之前，他就开始算那个收费，这是不合理的，啊，再有，就是我曾经发生过一个事，就是我有一个出租房，开关坏了，就是墙上的那个有一个漂泊那种开关。那一个开关，要是说在巴黎买是5.6块，这或者在那个电工商店买最多11-12块，那还是最好的，啊，他就给我换了一个巴黎那种，你知道他光这零件费他收了多少钱？收了60块，这胡来了，没谱，
就是比您自己买还贵哈，
不。这贵的很多倍啊，他以为你是傻，你是没打，
就不看，感觉就是一个打包价就行了啊，对，就那种。
就是他那个修理费，就是换上，收多少钱？300块，加起来360，没谱了，啊，这是胡来的。我希望政府，你既然让广大的这个人民群众去安这个安全开关，对人民有好处，对吧？安全。那么也应该制定适当的收费标准，适当法律来限制这些电工胡来啊，他们太没边了，有点一个电工一个管工啊，管工到家换个，我看我的朋友他们就来换个那 valve， 那 valve 多少钱？不到1块，啊，收他50，那他胡来了，就把那上头拧开，完了换上，完了50块，这还是便宜的，啊，这个政府应该看到这一点，为什么有很多人找不正规的电工来搞这些事情，就是关键一点就是钱的问题，再有就是我前一面发言那个弄瓦的那个人，他保证找的。又没发票，又是现金，肯定找的是中国人，啊，没有资质的，这个肯定是没有资质的。他这个等于，你把，他这个用高压水枪喷这个瓦的那个青苔的时候，他是从下往上，喷的， 或者起码它喷了几次从下往上，那水一当然就和鱼鳞一样。
嗯，
你不你要是顺着鱼鳞。
好，谢谢荣先生，好，谢谢您所反馈的意见。我们后边还有一位听众，他可能会有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谢谢您，谢谢您所反馈的信息，我觉得非常的实用。您是从一个消费者角度谈您
的
体会。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要找资质的就别找，就是很多华人报纸。
鱼和熊掌的关键是也是一个，确实是一个价格哈，就是说可能就像我们澳大利亚对。对，好，
要记住，好货不便宜，便宜绝对没好货。
哎，这个话，这个时候相当有道理，
造成更大损失。
是是是，好，谢谢卢先生，好，谢谢，
好，
谢谢您，谢谢哈。
问题，
好，
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主要是现在澳大利亚它是没有一个价格管控的，所以就是刚刚这位先生提到的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我们公平交易厅也没有办法去制定一个就是具体的标准，说这个电工一定要收多少钱，所以就是大家在就是聘请电工或者其他相关的这个技术工种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货比三家，然后就是确定了就是说这个是你就是说能可以接受的一个价钱，然后才请他们过来然后帮你去进行维修或安装。
对对，好，就是说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但是呢货比三家，还是能够找到物美价廉的，我们就那么说。好好好，我们是所剩时间不多，我们赶快接听一下这一位哈。这一位是吴女士，上午好，吴女士。
啊，你好。
你好，请说。
我想刚才提到就是要如果万一发生问题可以请FAIR Trading 来处理的，就是如根本就是在我最近要有一个铺路的工程，大概价格在8000到10000之间。
嗯，
根本在做这个活的之前，是不是要签一个合同啊？
您说的铺路的是您，譬如说前后院铺砖嘛，就是这样。
对对对。
OK 啊。
哎，根本这种合同是不是那？开工之前是不是要跟他们先签个合同啊？
哦，这么一大笔数字应该是要的 ，Vicky 哈。
没错，你是说到是8000到10000是吗？
对，
那是超过5000的话，都是要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合，就是家居建造的这个合同的，就是 home building contract， 它是一定要给你提供的，所以而且就是说你要确定它是不是具有相关的这个执照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刚刚讲到的去查询，然后主持人就是说可能在节目后可以把这个网站的相关链接然后给听众朋友们提供，然后你可以根据这个链接去查一下它是不是有相关的执照。
对，我们这个节目在上网的时候会把这个链接也放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网页上哈。
OK， 那么他的这个报价单不是 contract 吧？
报价单
不是 contract，
不是报价单是报价单，然后合同是合同，合同是 contract 是不一样的。然后很多人以为有了报价单就是合同了，实际是不一样的。合同它是要讲到具体，就是说你工作的，就是说他给你提供的这个服务的范围是什么，然后价格是什么总价格是什么，单价是什么，然后双方要签名要签字，然后要同意了。作为一个正式的一个合同的，
因为像这样合同比较复杂，在网上有没有一个相关的模板？就是说，比如说，只要是做这种砖瓦活的或做电器活的，有一些这个固定的模板可以下载使用的呢？就是，
我们网站确实是有提供，就是说，就是关于就是在5000或者到20000之间，我们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合同的模板。
嗯，
然后呢，在就是如果是价格超总价值超过两万。的这个工作的又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合同模板，这个如果是就是说消费者他不太了解，就是相关的合同是大具体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具体去看一下。
嗯，但在上面的话是提供这个一般性内容，消费者还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上加自己所需要的一些内容哈。
嗯，可以进行加钱，但是就是基本的东西要
有啊，基本东西要有啊，在框架里面。对，吴女士，哎，
好，那个网站可以给我一下吗？
我们这个也会在之后节目上网的时候，然后您先就是我们在今明天的时候会把这个节目上网，然后就是您到我们的 sbs.com.au/chinese 到我们的节目网站上来搜索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就可以找到。
OK，
哎，好好，谢谢您，吴女士，好，谢谢，
好，谢谢。
好，最后还有一位听众，看看可不可以能够尽快的接着听他的提问。好，这位是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喂，王先生，您在吗？ 喂，王先生啊，这边可能是电话上有些延迟哈，那所剩时间不多了呢，可能真的是没有时间来接听了。好 ，Vicky， 我们前面说到了很多可能在找一些就是工人到家里施工哈，就是、说是不是有资质的这个事儿。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澳大利亚这边有一个就是 handyman 哈，我们说是可以非常的 handy，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这些活都可以很得心应手。但是 handyman 他做一些活需要资质吗？他真的是什么活都可以做吗？就是说 handyman 是做哪些可以不需要这个就是执照来做的一些活呢？大概的。
那通常我们说到是哪些工种是需要执照的，那我们前面讲到了，如果是特殊工种，譬如说电工、水管工、煤气工，然后安装空调，像这些特殊工种的话，疏通下水道，这些不管价格多少都是一定需要执照的。那么一般的这个工种的话呢，如果是超过5000的话，那它都必须需要执照的。那么通常的我们 handyman 呢，基本上做的只是在维修，就是维护上面的工作，然后不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超过5000块钱或者是特殊工作。
好的，好，谢谢 Vicky 哈，感谢您今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今天上午2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徐成南，明天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